以下是正道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他来康牧师，正道的题目为坏球好球，请康牧师来传讲神的话。
姐妹平安。这个坏球好球，那个球不是打球的球，是祈求的球。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二节三节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我简单的把它说成这一句话啊。我们不信靠神，不向他祈求，就得不着，因为神要我们学习从祈求中认识我们的贫穷和他的丰富，我们的一无所有和他的样样都有。神要我们学习祈求，那么但是当我们求的不对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不垂听，有的时候垂听，这个很难说哈。不信主的人或者说小信的人，有的时候很顺利的，有的时候信主的爱主的却有很多为义受逼迫的情形哦。我们就看几个例子哈。第一个例子呢，是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的一个祈求。大卫有好些儿子，有名字的应该就有十来个，那么没有记名字的妃嫔所生的还有很多。大卫一生有两个软弱之处，一个就是他碰到女人漂亮的女人就容易犯罪，另外一个是他碰到可爱的小孩他就会宠爱，所以大卫碰到美女和小孩的时候都不知道做什么。他所有的儿子我们看到的除了所罗门以外大概都没有好好管，所罗门比较上进一点，也不一定是大卫管教出来的，也许是神特别的怜悯，神特别爱这个孩子。那其他的孩子啊都不像样，有记载的都不像样。这个亚多尼亚呢是算是第一个，他的长子是暗嫩，次子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熟悉，第三个应该是亚沙龙，第四个是亚多尼亚，就是照顺位来讲亚多尼亚应该可以做王的，但是大卫想要立所罗门做王，那么亚多尼亚呢就不管父亲的意思是什么，他擅自为王，他擅自做出王的样式来啊，那个叛逆的形势也很强烈。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中，大卫止息了这场叛乱啊。这是亚多尼亚，他有一个不好的记录，就是自己要做王。那么后来这件事情没有成功，那当所罗门做王了以后，亚多尼亚就非常蠢的非常自大的去跟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，就是各位，所罗门现在做王了，所罗门对于亚多尼亚是很不高兴的，因为亚多尼亚曾经有过擅自为王的历史，所以所罗门已经很不放心他了。亚多尼亚这个时候就应该小心一点，亚多尼亚这个时候就应该韬光养晦一点，亚多尼亚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念头啊，给他自己找麻烦啊。但是他也给自己找了麻烦。在大卫晚年的时候，圣经上是这样记载啊，晚年的时候大卫手脚都冷，那么盖被子还是不会暖。这我有过这个经验，雷姆斯可能没有这种经验，我有过这个经验，就是有的时候身体很冷的时候，你盖再多被子都没有用，因为里面没有那么暖。 就盖被子都没有用。那么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以前也说，我们小的时候做孙子孙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陪祖父母睡觉，他就是他们冷，那个小孩子像火炉一样很暖。那么大卫睡不着觉，睡得嫌冷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以色列就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叫亚比撒，陪这个大卫睡。那圣经特别讲是陪他睡，没有别的作为。她很漂亮。那当大卫死了以后，这个妃嫔呢，要给谁？亚多尼亚就看上他，亚多尼亚就想要。我不知道亚比撒在大卫死了以后是怎么样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，妃嫔的宫廷里的这些宫女都很可怜，白头宫女，几千人甚至上万的这些宫女，也不能没有机会跟皇帝亲近，就女孩子的时候送进来。你能够白头宫女死掉都很不错了，有的时候是皇帝一死就要陪葬。比较人道一点，就是送到尼姑庵里面去做尼姑，武则天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亚比撒后来怎么样，但是她很漂亮。亚多尼亚呢很想要父亲的这个妃嫔，漂亮的女人，但她怎么去要呢？她跟所罗门不算是友善的，她就找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去。他说：“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，我有个请求，我想要亚比撒做我的妻子。”好，解经家有两个解释啊，一个是我们用人性来讲的，就是亚多尼亚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一个王子，然后他不能做王，但他很贪爱这些父亲身边的年轻漂亮的妃嫔。所以他是为了好色而要这个女孩子，这女孩子的生杀大权在所罗门的手里，他又不好意思向所罗门要，他就请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去。拔示巴听到这样的话应该怎么说呢？哎呦，这我不能做啊，这个是宫廷的事情，我最好不要涉入。有些解经家说亚多尼亚要这个女孩子还不只是要做王，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也不只是好色，而且是想要做王，把父亲的妃嫔接收了，这好像他可以做王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一个过分的要求，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一个贪婪。拔示巴不应该答应的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求，他不应该答应的。但是有人说啊，一个女人的美貌和她的智商是成反比的。那么这一定是丑女讲的话，就你越漂亮就越笨，大概丑女讲的话我不知道。那但是拔示巴实在是非常的蠢，她居然就去所罗门那里讲了。她去所罗门看到母后来了啊，母亲大人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：“哦，你哥哥想要拜托我求你一件事。”他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他希望你把亚比撒赐他为妻。本来拔示巴是所罗门的妈妈，那么所罗门对他也应该有点恭敬，也很客气。但是拔示巴做了一个最愚蠢的代求，代人家来求，这是一个野心，这是一件愚蠢的事，你不要帮这个忙。这不只是我们做人的道理，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约翰曾经说，如果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你为他祷告；如果犯了至于死的罪， 约翰说，我不说单为他祷告，就是我们当然都为人祷告了，但是我们也看到的确神自己有制止别人祷告的时候。神说以色列人，耶利米，神对耶利米这样说，就是以色列人呢一直犯罪，一直犯罪，所以你不要再为这些民向我求了，就是有撒母耳和摩西站在我面前我也不听了。撒母耳和摩西是两个很有名的代祷者，就是替别人求，上帝说他们两个来我也不听了。各位，如果神，通常我不知道人怎么听得到神说不要再祷告的话，如果神对你说不要再求了，你怎么不要再为这件事求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我们每件事啊，但这件事情特别是如此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是停还是继续求。因为为任何人停止祷告，这我觉得不是太妥，但神也的确有讲，有的时候要停住了。亚伯拉罕替索罗马俄摩拉求的时候，他求了六次，圣经说耶和华跟他说完了就离开了。有人说亚伯拉罕应该继续求，我不知道是亚伯拉罕觉得够了，或者是神觉得够了就停下来了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，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啊，不是说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还要继续祷告，是我们一直不祷告一直不祷告，所以神希望我们祷告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们没有说祷告太多神说你不要再祷告了，我们通常问题是我们不祷告，所以神希望我们多祷告，请大家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哈。所罗门听到亚多尼亚这样的求，就说哦，他是自己送命了，他怎么可以求这种事呢？他想做王啊，就叫部下把他杀了。一个错误的祈求，一个出自贪婪野心不智慧的祈求，你们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，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妄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听到这里说那我还是不要求了，妄求了，我建议，我大胆的建议你，宁可妄求不要不求。跟神祷告我觉得总是比不跟神祷告要对一些啊。神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跟神交通，即使我们的内容不一定对，措辞不一定对，但是愿意跟神谈，这就是一件很好的开始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这个亚多尼亚求亚比撒是一个错误的动机，拔示巴帮他去求是一个错误的好心啊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长存一个善良谨守的心。第二个坏的求的例子，那个就很有点复杂了哈。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听古典音乐，我喜欢听古典音乐，但是现代的古典音乐我是不听的。那有一个现代的古典音乐者 Richard Strauss 啊，不是约翰·史特劳斯， Richard Strauss， 他写过一个歌剧叫《莎乐美》，莎乐美就是沙罗米啊，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件事情。西罗底，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的，西罗底的女儿沙罗米求施洗约翰的头这件事情。希律，圣经里有好几个希律，这个不是杀耶稣的那个希律啊，这是他的一个子孙里面的一个希律。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，希律娶他的兄弟，这时候他兄弟还在，也就是这嫂子跟 小熟通奸了，就是有这个事情。他娶了西罗底为妻，西罗底他原来的丈夫，你没有听错，他原来的丈夫是他的亲叔叔。那现在这个西律再娶他，也是他的叔叔，因为兄弟嘛。两个叔叔共娶了一个侄女儿，你说这像不像《红楼梦》说的，这大观园里除了门口的两只石狮子，没有一个干净的。在这些宫廷里面的丑事是很多的。西律娶了他的一个侄女儿，而且是他哥哥的太太，跟他结婚了。这西罗底当然也很不好了，西罗底是看到自己的老公看起来政治上不利，他就跟他的弟弟结婚了。这种事丑闻啊，大家不敢讲什么话，可能还恭喜了，可能还普天同庆了。可是那个施洗约翰就很有先知的作风，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，你兄弟还活着，这是错误的，不合理的。于是西罗底就怀恨施洗约翰，想要杀他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杀，因为下面有一个很矛盾的事，让我们也很遗憾，让我们也有的时候觉得像照镜子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如此，但是有的时候如此，就是我们心怀二意。雅各书第一章说，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赏赐，就是飘来飘去，摆来摆去。各位，我们慕道寻求神，寻求神的同时，可能有人要我们去庙里拜，我们也去看看，有人有要我们去别的宗教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在你寻求神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别人也要你寻求假神，你都去看一看，这个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太长。你就跟你交女朋友交男朋友，你要在几个里面挑一个，跟他们都来往，然后几个里面挑一个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不能够同时保持亲密的关系和好几个人，而且很长的时间，这是非常不妥的。那在信仰上面就更不要这样子了。你听到了福音，你觉得啊，这有道理的，可能圣灵在跟我说话，然后又到庙里，哎，这有道理，可能菩萨在跟我说话，这不能共融的。你在不信主的时候寻求的时候，两个地方都走一走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一直这样，那你的人格就会被撕裂，灵魂就被撕裂了，而且结果一定还是落在魔鬼的手里。西律就有这个情形，比拉多也有这个情形，就是神的话光照听了，哎，有道理哦，对哦，但是那个感动一下又被跑到异教那里消除了，久而久之心就刚硬了。西律呢，马可讲得很清楚，二十节，他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呢敬畏他，保护他，不要被西罗底害了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且乐意听他。那个多照着行，有古卷说犹疑不定，就是心怀二意，犹疑不定。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，犹疑不定，你不能一直犹疑不定的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跟从谁，你要听谁，你要爱谁，你要投靠谁。西律一直犹豫不定，有一天悲剧就来了。二十一节，西律的生日，西律过生日， 圣经里面生日出问题的最少有两次，一次是在创世纪里面，那个法老的生日，就后来是把那个善长斩头了。另外一次就是希律的生日，啊，善长是被吊起来了，希律的生日把约翰砍头了。所以有人说不要过生日，因为圣经里两个生日都不怎么好。不，这是玩笑话。这个下面你要想象一下，因为圣经讲的有点含蓄，我觉得是非常的下流的一个场景，照当时罗马的风俗应该也是很下流的一个场景。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，就这里马可圣经没有讲她的名字，不过历史书说就是沙罗米，沙罗米希罗底的女儿，虽然不是希律的亲生女儿，但现在也是女儿了。沙罗米她约16岁，这个时候她是，你们投不要昏啊，她是希律的侄孙女，也是希律的女儿，因为这种乱伦的关系就有这种现象。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各位，你看得到这一节在表达的东西吗？你看得到？我想我们这里姐妹最少大概都看不出来。这应该是一个钢管秀、艳舞，甚至是脱衣舞之类的。因为看的是在座的，我猜在座的应该都是男士，女人不宜进来看这种男人看了会很兴奋的这个秀。他的女儿，他的侄孙女年纪这么轻就跳这种艳舞，使同席人都欢喜，这是非常含蓄的话来讲这些男人的那个哎呦怎么怎么那种腔调，那种场合，那种状况，都欢喜。我希望我没有推得太过分，我不知道王对女子是不是把她抱在怀里说，哎呀小乖乖啊，哎呀，我不知道他要称她什么，这是他的女儿，哎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。这种就是在常常在那种下流的场合，男人喝醉酒了，然后有些陪酒的女人在旁边，她说出了一些下流的话，又对他起誓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。这句话也许有人喜欢这样说，皇帝国王喜欢这样说，所以这句话是一个照我所知第二次出现的地方。亚哈水鲁王对王后以斯帖说过这个话，那个说得很对，丈夫对妻子应该这样说的，应该大方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希律王对他的干女儿说这样的话就不妥当了，你要什么我必给你，国的一半我也不给你。各位，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希律已经头昏昏的喝醉酒了嘛，然后看了这个艳舞，然后就说出那种下流的话，男人在这种时候会说的，哎呀亲爱的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这个女孩子很蠢，可能很漂亮，很蠢。这女孩子很悖逆，年纪轻轻会跳这种舞，当然不是好女孩子。但是她在一个不该孝顺的时候，有一个错误的孝顺的动作。什么叫不该孝顺？这个时候，她居然不知道向希律求什么，她不知道。他不知道应该向希律求什么，他就去问他妈妈，这就是错误。平常我们有事，尤其是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，我们有一些困惑，我们问长辈，问那个 稳重的成熟的长辈怎么做，这是应当的。做儿女的一般来讲有困惑的时候问父母是应当的，可是这个时候沙罗门去问他的妈妈要什么就问错了，因为他妈妈不会给他正确的建议。他说我可以要什么，他妈妈也是够恨约翰了，因为他做错了，世人因为我指着他们的话说他们错了，他们因此就不信我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因此就不信我。他妈妈给他一个错误的建议，他妈妈听到女儿跳舞出来说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他讲，究竟还是一个小女孩，十六七岁，妈妈，我不知道他说爸爸还是叔祖父还是西律，他怎么称这个男人呢，他们关系都已经很混乱了，他说我要什么可以给我什么，我应该要什么，你看他干嘛去问妈妈，平常是应该问妈妈的，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不好的妈妈的建议，他为什么要去问呢？这你可以看到人呢、啊，有人说最毒妇人心，我是不觉得女人才最毒，男人也很毒的，但这你可以看到希罗底的恨，希罗底对施洗约翰的恨，就跟世人恨耶稣一样，因为我指出他们的话是说他们错了，他们就恨我，这个世界也会因此恨你们，我们把真理讲出来，人也许就恨我们。他妈妈听到想都不想，施洗约翰的头，我要施洗约翰的头。好，我也不知道马可有没有把这句话说简单了，就是他妈妈说的不只是这一句，他妈妈说的是底下他说的这一句，还是底下说的这一句是女儿自己加的。二十五节，他就急忙进去见王。当王说：“哎呀，小姑娘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”这个小姑娘的反应真是跟小姑娘一样，我去问我妈妈，然后就出去了。或者说：“哦，你等一下。”就出去了。问妈妈，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：“这是我刚刚说的，这个宴会恐怕都是男人参加，很色情的。”出去得到答案，就急忙进去见王。为什么要急忙？这个女孩子对施洗约翰应该没有仇的，是她觉得是她非常孝顺她妈妈吗？妈妈说的，她马上就去要。不管怎么样，她在做错事上很急功好义的，对她说：“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他不是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命，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，我要施洗约翰的头，而且现在放在盘子里端来给我们看。你头可以吃的只有狮子头啊，你在宴会上有不少这样的话了。 Lucas Strauss 的莎乐美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们 Google 一下施洗约翰的头，在一个盘子里都是血，头放在那边。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。啊，这时候西律恐怕突然酒就醒了，因为他知道约翰是义人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不算，你换一个。但是同席的人，你看同席也是一个坏蛋，同席一定会说：“哎呀，人家女孩子说出来你又不给，就说一些怂恿的话，刺激的话，你真不是一个男人呐、啊！你哪里像一个男人呢？说话不算话。” 那可能沙罗米也跟着说，哎呀，就是嘛，你刚答应人家的，反正你从这个话可以看到同席的人使希律不能不做这个恶事，不能推辞。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他母亲。一个宴会，刚刚有钢管秀，脱衣舞，男人都不像男人一样，都像野兽一样在那里发疯叫好。希律醉醺醺的，哎呀，你要什么我给你，跳得真好。大家都像发疯了一样，神经病了一样，喝醉酒了一样，也是喝醉酒的。这一幕大家马上都醒来了，一个人头血淋淋的放在盘子里端进来。我觉得希律看到那个镜头，想到他杀了约翰以后也有点神经病了。所以圣经上记载，耶稣出来行神迹，希律听到了就说，我所杀的耶稣复活，我所杀的约翰复活了。英文叫 hunting 啊，好像那个打猎一样，好像猎人追着你一样。希律大概以后睡觉常常都有这个噩梦，施洗约翰血淋淋的头在他面前。你听到一个人口才很好，你会说，哦，这个人是孟子复活的吗？不会嘛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很优秀，不会说是他是某个人的复活。希律马上就想到这是施洗约翰的复活，他的心灵被这个东西 hunt， 很害怕。好了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错误的一个舞蹈，错误的一个场合。有人说了一个错误的话，错误的话是希律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然后就人要错了，坏的球，坏的应许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追求，我们渴慕什么东西，我们求主让它是在主的心愿当中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，我们人都有这个弱点，我们很狂热积极主动追求的东西常常不好，对我们好的东西我们都是走一步停两步那样子的来做。暴饮暴食是一个坏习惯，但我们做得很痛快。节制饮食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我们很难做到。就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放纵我们情欲的事上能够收敛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、吃喝嫖赌，这些都会带来一些最终之乐。但是人头带着血，血淋淋的场合一直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的。好，这两个是不好的球，出自情欲的球，出自情欲的给。这的确是我们生活的动力，很多人生活的动力就是在做坏事。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打工，在一个中国餐馆打工，那个老板很聪明，他餐馆开得最早，也最发达，可以赚好多钱了。但后来他染上赌博的毛病，就常常到拉斯维加斯，因为他是有点钱的，所以后来变成拉斯维加斯的贵宾。他跟我讲，破啊，哪一天带你去拉斯维加斯玩一玩，不要钱的，当然不要钱的。赌场会鼓励赌客带其他赌客来，然后还给你很多的折扣。现在是如此，那个时候就更是如此了。你带赌客来，可以免费的有飞机票， 免费的可以给你多少骰子，你在那里赌。各位，赌场不会做失败的生意的，他这最后都会把你的钱赢回来。我只是想到这个，我看着他 decline， 然后完全的垮掉，看着他。后来炒菜常常是他太太要去炒菜，调酒常常我们这些 waiter 要帮忙调酒，因为他不在。每次回来要上班了，要工作了，通常都是输了钱回来，脸工作了脸就很臭。看到他今天特别兴奋，炒菜也很兴奋，就知道今天下班了。通常是星期六10点钟，他就要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了，要去做坏事了，精神都来了，要去做坏事了，积极就很强。哎呀，求主真是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在求、在得、在用、在想的时候，不要上魔鬼的当。一个好的求，好的祈求，我们要讲的是以斯帖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像耶稣说的，他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，好像把羊差到狼群当中一样。羊差到狼群当中，这怎么忍心呢？所以我们需要有办法在狼群当中生活。羊怎么在狼群中生活呢？耶稣说，你要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我们的林院长常常说，灵巧驯良像鸽子被人讲了1000遍，灵巧像蛇大家都不敢讲，因为灵巧像蛇简直就像伊甸园里那个撒旦一样。但是耶稣的确说，基督徒在世生活，我们是像羊在狼群一样，我们没有那个力量，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而且是恰当的。以斯帖记就有这样的情形啊，我们不是太了解，但是如果你根据圣经，你可以看到，你现在也还能体会，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上帝，后来亡国了，在全世界各地被抛来抛去，在全世界各地犹太人都受到很多的逼迫，包括很惭愧的说，我们基督徒在中世纪也逼迫了他们很多。最严重当然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他们几百万人被屠杀，以色列一直活得很不安。那这不安呢，就要学习靠主。靠主不是懒惰的，靠主需要有智慧，灵巧像蛇，甚至能够想到早一点布局哈。波斯那个时候统治啊，亚哈水鲁王统治整个的帝国，这个帝国里面有好多的各色人种，因为波斯征服了很多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犹太人一直在危险当中，有人就是恨犹太人，希特勒就是很明显的例子，德国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。就像圣经上说，他们无故的恨我，只因为你是犹太人就恨你，就要杀掉你。这个犹太人莫迪改他就觉得很危险，犹太人很危险，要能够脱离这危险，需要有智慧的来安排人的人脉在那边。你知道以色列很优秀的地方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，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，当然也出过丑，但是他们情报很好，这个有圣经的传统。保罗的情报也很好，大卫的情报也很好。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，莫迪改知道波斯皇宫里需要有一个有力的人帮以色列人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犹太人非常鼓励子弟，一个是学珠宝，一个是学医，所以犹太人里面很多好医生，而且是很棒的珠宝商。 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是好医生，有一天你把皇后或者皇帝或者什么宰相医好了，是一个保障。为什么是珠宝商？因为最好的珠宝到最后都到了这些妃子啊、太后啊手里，你能够雕一个好的钻石让这些人高兴，对犹太人也是一个保护。莫迪改，我看过那个电影啊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就是当昭处女选皇后的时候，波斯的军队到各地去抓漂亮女孩子，那个以斯帖也是被抓去了。可是我看以斯帖记的写法，我不觉得是被抓去的，我甚至觉得好像以斯帖是被莫迪改送到宫里去，然后告诉他，你去宫里面千万不可以透露你犹太人的身份，就是莫迪改把一个以色列的漂亮的女孩子送到宫里去。当然这还是要看神的怜悯了，那么多人是候选人，以斯帖就真的被选成皇后了。被选成皇后，注意这还是一个防范未然的事，现在还没有什么事发生。整个的冲突是莫迪改挑起的，莫迪改对王前面的红人哈曼不跪不拜，大家都在跪拜，莫迪改不跪不拜。各位，对活人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跪拜的，大卫啊，对于扫罗都可以跪拜的，对活人我们是可以的，所以莫迪改没有必要要挑起这个纠纷。他为什么要挑起？我以前觉得莫迪改真是一个好坏的赌徒啊，他挑起来然后靠着他的靠以斯帖来得胜，后来想他做是对的，因为莫迪改觉得那一片要伤害以色列的乌云已经越来越大了，他要赶快动手跟仇敌主动的冲突。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不跪不拜呢？因为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以斯帖已经30天没有蒙召了，他知道这个30天没有蒙召很可能是以斯帖已经失宠了。然后圣经上讲第二次招处女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第二次招处女，为什么会有第二次？以斯帖是第一次招处女的时候被选上皇后的，为什么会有第二次？显然皇帝对王后不太满意才会再招处女嘛，所以莫迪改觉得需要出手了，他就对哈曼显出不服从的样式，哈曼就恨得要死。那哈曼下面的举动就让人看知道莫迪改真是很有先见之明，哈曼要消灭，要杀莫迪改，觉得杀莫迪改还不够，要消灭犹太人，他就跟王讲，王啊，国内有一群人，国内有很多人种，因为波斯征服太多地方，有一群人不跟别人来往，留着无益，你把他下个命令通通杀掉，我就捐天文数字几亿到国库里面。各位，你是国王，你听到这句话你会说什么？王啊，有一种民留在国内没有益处，你下个命令把他们杀光，我捐多少亿给你。你听到这样的建议你会说什么？你最少会说，请问是哪一种民啊，哪一族啊，哪一族的民要消灭？王连问都不问，就说好。你说糊涂不糊涂？或者说哈曼权力大或不大？很大。幸好他们还有点迷信，他们抽签要在什么时候杀犹太人， 有一天要把犹太人全部杀掉，他们抽签，他们是一月抽签的，抽出来是十二月。哇，如果抽出来是二月要杀，犹太人的准备时间就太少了。十二月要杀，犹太人还有一点机会准备，但这个准备还是等死啊。莫迪改就要求以斯帖出手，你去跟王讲，我们犹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请他高抬贵手。以斯帖面有难色，我已经三十天不蒙召了，波斯的规定没有蒙召你擅自进去见王会处死的，我想这是防止刺客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哪一个人说我没有叫你进来你不要进来啊，是老婆跟老公讲还是老公跟老婆讲啊？那个时候是皇帝跟任何人讲，我没有叫你进来你不可以进来，进来就要处死。我已经三十天没有蒙召了。各位，一个丈夫三十天不跟妻子在一起，这不祥的预兆。他能够进去吗？莫迪改说，我们就是以色列说为他进食祷告，进食圣经没有讲祷告，但是一定是有祷告，他进去。那么以色列进去，王的心情很好，也说了这句话，王后以色列，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你是以色列，各位姐妹，你是以色列，你怎么说？哎呀，王啊，然后一枝梨花春带雨，就一直哭一直哭，哎呀，我的同胞好可怜啊，要被处死了，请你拯救他们等等。以斯帖没有说出来。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？以斯帖说，王若以为美，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赐的所预备的宴席。吊胃口啊，不跟你讲。各位，这个要小心用。如果人家还喜欢你，你这样讲很好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人家说那我也不要听了。以斯帖说，他没有直接说不跟你讲，他说我请你们今天来吃饭，这是好事啊。王就很高兴，吃饭的时候再问一次，你要什么？国的一半也给你。以斯帖说，有，我有要的东西，不过现在不告诉你，明天再来我这里吃饭，也带着哈曼吃饭，明天我会讲，两次不讲的。因为他三十天没有蒙召，现在要有一个很大的要求，请王废掉他原来那个招，不太敢讲，不太有把握。现在没有把握，明天我再请你们吃一顿饭，那个时候跟你讲。各位，一个晚上能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一天晚上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重要的晚上。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。我本来看圣经看到这里有一点遗憾，我以为以斯帖早上去见王，王对他很友善啊，晚上他们会睡在一起，没有睡在一起，但显然神有他的旨意。那天王睡不着觉，王就是睡不着觉就看圣经嘛，睡不着觉他们就看历史书，历史书看到哦，若干年前犹太人莫迪改曾经救过王的命，而没有得到任何赏赐。各位，人生不是都这么巧合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该得赏的时候没有得赏，有的时候这个人该受罚的时候没有受罚，主一定有他的美意，主一定有他的美意。王那天睡不着觉，看了历史书上这段记载， 就很稀奇说，莫迪改做这个事有没有受什么赏啊？没有。下面我就不去讲他了，就是莫迪改就在那一个晚上被王，就是王被提醒要赏莫迪改，然后那一个白天莫迪改又得到最大的尊荣。这个让玄波斯帝国知道一件事，王现在眼前的红人是一个犹太人莫迪改。但这还没有解决问题哦。到第二顿饭吃的时候，王说，以斯帖你有什么要求的？这个时候以斯帖讲出来了，讲出来哈曼的坏和犹太人的无辜。在神的帮助之下，哈曼就被吊死。不过我们看以斯帖记通常忽略了一件事，哈曼被吊死，他的钱财通通交给了以斯帖，这没有解决问题，因为那命令还在。以斯帖哭着向王求说，请你废掉那个圣旨。王在这上面头脑还很清楚，王说不能废掉那个谕旨，上面盖了印的，不能废的，我们的波斯的规矩不可以废。那怎么办？他帮王后想好了，你们可以发另外一个圣旨，那个另外一个圣旨就是犹太人在那一天可以抗拒，就犹太人在那天可以抵抗反抗。也就是这个命令应该是对全国说，原来大家我们都很讨厌犹太人，你们那天就尽量杀吧。现在的命令是我们要保护犹太人，犹太人可以自卫。可能那个命令里面含义就是军队要保持中立，不可以参加屠杀犹太人的活动。而犹太人因为莫迪改的被高升，在全国的力量士气都很大，得到了胜利。这个以斯帖的求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各位姐妹，倒不是提醒你如果三十天你老公没有跟你在一起你要怎么办啊？要进食祷告要干嘛，这个不是我要提醒你。我要提醒的也不是我们要怎么玩权术，在人的抓住人性的弱点做适当的时候的祈求，不是。我们以斯帖要求王，要在王心情最好的时候求。亚沙龙也是杀过哥哥，他要得到大卫王的，他要向大卫王求，也是在大卫王心情最好的时候。各位，你要向老板请求加薪，请求升官，请求老板帮你做什么事，你要在什么时候求？老板心情最好的时候。我们要向神求，我们要向神求任何东西，我们要什么时候求呢？我们要在神心情最好的时候求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要在耶和华跟我们相近心情好的时候求他，那这是什么时候？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啊，就是我遵行了律法，遵守了上帝的命令典章，那个时候可以求。你错了，你不要说刚刚忙完了一个服事，功劳很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神应该被我的守律法感动了。不，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你不是在守了律法以后向神求的。各位，什么时候神的心情最好，什么时候神的心情比较好，我可以求。看了刚才那句话，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们要什么时候求告他？有信心的时候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相近的时候。你们今日若有信心，就不可惹他的怒气。什么时候是我们求的时候？有信心的时候，那就是每一天，每一个时候。今日你们若听他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各位，求告神、亲近神、爱神、信靠神，什么时候最恰当？现在，就是现在。看哪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。看哪，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。你带着信心到神面前，你就是神最喜悦的时候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都带着信心，随时带着信心，因着神的话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，神美好的作为和话语，使我们产生对他的信心，大大的张口向他求，主就喜悦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。主，人有求错惹人愤怒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这种错误的祈求，帮助我们没有那种明知故犯的祈求，帮助我们知道这件事绝对是不可以做的事，不讨主的喜悦，我们不要求主为我们开绿灯。求主让我们不会祷告主，求主可以给我们犯罪的事上开一个绿灯，因为这惹你的怒气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事上认识你的善良慈爱，知道你是一个慈爱善良的天父，我们就大胆的开口向你求，像所罗门求上帝一样，知道主慈悲怜悯信实可靠。我乃是建立在对你的信心、对你的能力的认识上，我向你求，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垂听，给我们充满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